来讲马太福音。那我想这个马太福音我们都有个印象，都知道马太福音最主要它里面的内涵呢，就是介绍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当他拯救的时候呢，他显出来他是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着重描绘他就是那位啊以色列人历来所盼望的基督。他好像弥赛亚那样，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一切完全符合旧约先知，就整个旧约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那你读一读，你就觉得马太好像就会提醒一件事，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话，说出这段话是为着怎样呢？印证预言的成就。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要来的君王，他在这所施行的救恩，就是神在怎样呢？以往借着历几千年来，借着先知，借着许多人预言所遥指的那一位。所以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呢，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稣。耶稣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叫耶稣，希伯来文就叫什么？约书亚。我们听起耶稣耶书亚都很陌生，但是呢，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讲，他们就会想到一幅图画，好像我们现在中国人讲想到西游记，一想就知道有个图画，对不对？想到什么水浒传，会想到108条什么，哎，西游记就想到有猴子有猪啊有马啦什么的。我们讲耶稣亚会想到什么呢？一想到耶稣，想到耶稣亚，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一件事，因为在他们历史上主曾经差遣怎样呢，兴起一个人接续摩西，把摩西所怎样带所成的神托给摩西的人 的任务呢完全成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说啊，你们要离开埃及到美地去侍奉神。摩西只把以色列人带到什么神应许之地的边界，约旦河的东边，但是呢神就兴起了耶稣亚怎样呢，带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然后怎样呢，得到美地。所以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约呢，那块土地的成就呢，是借着怎样呢，神的预言摩西的走出埃及，还借着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带他们走进怎样呢美地，还有另外借一个人叫做大卫，大卫就把这块土地怎样呢完全怎样征服，完全取得了。好，所以要读马太福音呢，就要怎样呢，不能离开这两个人，不能离开约书亚，也不能离开大卫，因为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把他们怎样所盼望的完全落实了，那大卫呢把这个国度完全建立起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在地上，他们从一个家到成一个族，从个族到一个什么大的群众，成到这个国度的成就，是借着怎样呢，约书亚以及大卫来应验的。所以呢，那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亡国之后，他们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怎样呢，恢复过这样神国民在地上一种国度那种荣耀的生活。好，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圣经好像说主要做这件事，可是主所做的和当时以色列人所想象的又很相像，又很多不一样。说相像好多点很接近，说一样又好多点不一样。那这就尤其因为呢，不是主没有成就，乃是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读到末了就知道主的确成就，但主成就的是更大，主成就的是更高，因为所做的不是属地的，主所做的乃是属天的。所以马太福音开始主耶稣来传的福音就是说什么国度近了，但是他说的国度呢不是属地的，他特别强调说啊，属天的国度近了。所以有个版本圣经翻成天国近了，有个版本翻成啊诸天的国近了。 其实以色列人听到国，他们很兴奋，因为他们是觉得他们是亡国的人，他们希望怎样呢？重新啊建立一个强的国。就像最近呢、啊，中国人就觉得自己啊很了不起。哎呀，这个在100年前呢、啊，掉一台人来碰一下啊，只能挨打。现在啊，声音吼得很大，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呢？国强了嘛，是不是？谁都最近呢，奥运在哪边？中国，对不对？世界博览会在哪边？中国。世界演艺博览会在哪里？中国。啊，从2008年到现在，大的项目都一直在中国，不止在北京，也在上海；不止在上海，也在西安；不止在西安，还在广州。所有大城里面都有大项目，所以呢，最近示威起来，啊，每个城搞得真热闹。这个示威是好是坏不予评论，我觉得我们这也不是谈政治，但是有个国人讲话底气就强了，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啊，他们是在一个什么亡国的状态，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所以呢，在当时在巴勒斯坦，在这原来以色列国这块土地上所居住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期待的，他们最盼望的，就是他们能恢复当时大卫所罗门那时候国度的荣耀。因为那时候来以色列人本来在当时在他们王国，不管是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他们的政策就是征服每个土地，征服每个国家之后，立刻呢把那块土地占有，然后把上面的怎样，这个上面的居民呢，上层这些贵族领导的，只要这个跟他敌对的就立刻怎样杀掉，活着呢就掳到巴比伦，然后呢最穷的最底下留在当地，剩下空的部分呢把其他的怎样，其他国家人迁到哪里，就把他怎样重，用今天的话说重新把他的洗牌，重新把他混在一起，所以他就让你人住在当地呢失去原来的信仰，失去原来的中心，所以整个当时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征服以色列，当时就把怎样以色列这些王族全部迁走，然后再迁走外族人，就叫今天的撒玛利亚人。然后犹大也是一样，留下最穷的，对不对？其他人就掳走了。所以当时呢，后来呢，当了历史上是当啊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呢，就兴起了波斯和马代。就是历史上中国叫波斯帝国，波帝国呢，他就采取另一个政策，就让所有的人可以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恢复他原来的生活习惯，恢复他原来的敬拜，但是呢，还有呢，某种程度呢，生活管理恢复他原来的方式，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怎样离开这个帝国的主权。然后接下来希腊和接下来罗马基本上都是沿袭这种制度。那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本来就打散到世界各地了，以色列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后来呢定居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呢，开始啊过城邦的生活，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觉得、啊、游牧的生活方式不行，原来城邦的生活也不能留住，他就开始在巴比伦学习做什么呢？学习上什么呢 ？Case 的商学院，跟在座很多弟兄姊妹的专业一样，所以犹太人当时就开始在这个帝国的范围里面到处经商。哇，他们发现有钱啊，真好办，有钱真好用。所以犹太人到哪边呢、啊？他有个本事，他们到哪里，永远会做一件事，赚钱，在不可能赚钱的地方还可以赚到钱。哎，你们说阿们啊？是真的。我听过一个长辈告诉我说，这犹太人真厉害，在中国啊，在抗战的时候啊。大家民不聊生啊，这些难民啊，犹太难民落脚到上海还可以赚钱，而且不赚则已，一赚都专门赚大钱。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在这个当时啊，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啊，犹太人在中国还赚钱呢。哇，他的赚钱，我们想都想不起来会这种赚钱。有一个怎么赚钱呢？他卖什么呢？有一个是卖火柴。他知道啊，在战争的时候啊，民生工业缺乏，所以他们应在巴比伦大学啊拿到 PhD， 所以他们呢就做一件事，把全中国的火柴尽量收啊买，然后存在仓库里。后来呢，市面上没有火柴了，那犹太人就开始展现他的威力了。本来比方说一盒火柴是啊3毛钱买进来，那时候再卖出啊多少钱呢？Jeff， 你比较老实，你狠一点想想看啊。我不晓得几倍，据说啊，我们啊老实点吧，中国人3毛钱买进6毛钱卖出就够了嘛。后来听说他一进一出啊，每个人都变成大富翁了。更厉害有一个人啊，那不只是赚老百姓的钱，赚所有商家和中国银行的钱。他怎么呢？他知道啊，一个人收火柴，另外一个脑袋更聪明。他说啊，在战争的时候最好印的是什么？纸钞。最难做的是什么呢？铜币。他就专门去收那个铜币跟什么小票。逃难的时候大家都拿什么呢？黄金跟大钞。他就尽量把小票大钞都收进来了。收到过来，这个做生意都需要什么呢？哎，零钱啊。他就出来换了、啊、他说啊，不是一块，不是1:10，1:4。哇，大家到时候咬着牙也得让给他。所以啊，犹太人当时就遍布各地，他们本赚钱。好，这跟马太福音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回到马太福音，当时这犹太人各处都赚钱的时候，他们就有批人就赚回到哪边呢？回到犹太地。住在哪里呢？犹太和加利利省。住在那里的人是特别出代价的，住在那里的人是特别有个负担的，他们愿意在这里怎样等候神的国。在整个帝国中间，他们是住在怎样呢？大家怎样看不起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是有一个怎样有个理想，地上人叫有理想，在属天的话来讲，就这个人是有托付的。用地上说话，这些人是有眼光的；用属灵的话来讲，这些人是有个意向的，有托付，有意向。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眼光吗？你要有意向。啊，你没有托付吗？你要有负担。那你说我没有意向，那你要学做个有负担的人。这些有意向、有托付的人，他们所等候的，就希望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好。那马太福音开始第1章到4章就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的出生，他是王，他有一个怎样呢完整的家谱，但是他出生和成长呢是完全和怎样呢是所有人不一样的。还有呢，等他成长之后，他出来尽职呢，他有一个荣耀的怎样呢受高大典。别人受高大典是在王宫里，他的受高是在约旦河里。地上的王受膏是怎样呢？是外面物质的膏油。他的受膏是怎样呢？神的喜悦，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的受膏是不一样。然后一般受膏，一般总统就职之后就立刻怎样进到办公桌签署法案，或是读一个文告。可是这个王不一样。他在那里不是先展现他的全能，他先走到最低的地方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就到旷野去通过怎样魔鬼的试探。哎呀，没有一个王就职大典立刻怎样呢站到人最需要的地方，因为让当时所有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都怎样呢在握在恶者的怎样权下。他就在那胜过试探之后呢，他就出来尽职。圣经说他出来进职的时候，就是那预言中所说的那照在黑暗里的光。他呼召门徒，最后叫人得医治。所以1到4章就说出这君王的怎样呢他的履历表。 然后五到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君王他的百姓是谁呢？什么是他自己的百姓呢？他整个五章到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些百姓是蒙祝福的，因为这个君王来到是光临到他们，就要把他们从咒诅里面救出来。所以在五章开始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本来是个蒙咒诅的人，是离远离祝福的人，但是因为君王的来到，这王的来到，他救恩来到，把我们带到祝福里。这个祝福呢，叫我们生活活出完全和以往不一样，不只满足神律法的要求，而且呢，不只外面的满足，乃是我们里面呢，比那个还更超越。我们可以活出完全的见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而且我们生活的美德，不管是怎样对人的施舍，不管是对神旨意的祷告，不管是在财务的奉献上，我们都比旧约的更高更丰富。因为这一切呢，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要过一种生活是讨主喜悦的，这种生活呢是牢靠的，是根基是建在磐石上。这是五章到七章描绘神国的子民所过的那种超越荣耀的生活。然后从八章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怎么样蒙拯救呢？主怎么救我们呢？人怎么救呢？那你就告诉我们蒙拯救的各种情形，然后后面讲到说救我们怎么来走路，救我们怎么来进门。然后到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度子民，就我们这些在教会生活中的人，在地上这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是怎么样。那你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比喻，借着八个比喻，前面七个比喻说出我们在地上的历程，第八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每个历程往前过程中是要得着一般有装备的人。那当主说完这比喻之后呢，从第十三章的末了一直到第十八章，有的解经家说这一段是叫做到荣耀里的途径，因为十八章内讲到是主在变化山上的显现，所以这一段一面来讲是到达荣耀途径。另外这一段呢也说出啊，很一个比喻的累积，整个描绘也说出一幅图画，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教会生活我们要面临的一切。好，那这一段刚开始啊，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是讲到说啊，我们要面临的时候呢，这主耶稣在地上面临的时候，他面对啊，这就讲到四种，他周围的人呢有四种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什么呢？他的同族，他的乡亲。第二个呢是指的外邦的君王希律。第三个呢说出一个群，很多群众。第四个说出门徒。这里啊，乡亲说出什么呢？他同族乡亲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弃绝，厌弃他。然后外邦的君王对他态度是什么？藐视。然后的群众对他是满了要求，因为这群众啊跟他都是有缺乏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群众跟着你啊都是好事啊。我告诉你，现在中国虽然街头上很多人啊，人没有缺乏他不会上街头的，当这不是主的话，但这是个事实，请你们说阿们。因为啊，我告诉你，你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真的实行得很彻底的话，你要搞街头啊，有什么活动很难的、啊，因为大家都没有缺乏。你去丹麦搞说街头，哇，只要20个人就很热闹的。但是你今天到菲律宾啊，你要20000人很简单。那中国当然还没那么多，但是为什么街头那么多人？有缺乏。缺乏的人就很多要求，哎呀，这群众要求多了，有的要求健康，有的要求平静，有的要求食物。哎呀，人跟随主啊，讲真的，大多数啊，都不是啊没事要来找主的，都是有缺乏来找主。哎呀，弟兄姊妹啊，说真的，讲真的，我们会越想来主啊，想来到主面前，都是里面发生过缺乏的。你看陈以为最近很稳定坐在这里啊，他没有，他不是死心塌地一开始就要找主的，他是有天发现，哎呀，生活怎么办，空了、啊、又缺乏了，才开始想，哎呀，还是有主。 阿爸阿们啊。那你说这个方崇先生坐在这里好像很乖啊，我告诉你，他里面都没有感觉缺乏，他有一天他会跑掉的，因为这个年纪啊，哪能会爸爸妈妈压得住啊。弟兄姊妹，你们要相信啊，这个教会中的第二代都会一定爱主啊，爱主没办法遗传的，性可以遗传，爱不可能遗传。姊妹们，当你听起来很失望，说我儿子呢现在很可爱，我告诉你啊，人要觉得缺乏的时候才会爱主啊。我儿子的爱主根本跟我讲真的，一面好像有关系，一面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觉得缺乏，他才会认真服侍主。所以我弟兄姊妹，你要你儿女爱主吗？你要祷告主，主啊，让他遇到人生的缺乏，让他经过人生的挫折。你不要祷告说主啊，让他平平顺顺。弟兄姊妹，你一直让他平平顺顺，你真的害他，他这辈子他不会认识自己的，他不会认识啊主的宝贵的。你要让他许可他经过一些挫折。阿爸阿们啊，哎呀，讲良心话，当然。所以呢，因为我们这坐在这里都是缺乏才来找主啊，所以我们才会唱的时候说，缺乏之时预备，无衣之时扶持，下一句呢，所有美食最美，无论何时信。哎呀，不是觉得美才信实，是缺乏觉得满足才觉得主信实啊，会欣赏主的美都从缺乏得到满足开始的。好，第四种呢，就是陪同主的门徒。你看这里有什么呢？有主耶稣的同乡，有外邦的君王，有群众，还有什么呢？门徒。门徒跟主耶稣是最近的，可是这些门徒跟主耶稣是最近的，他是一路都陪着主。可是啊，跟主这时候又显出一种啊，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说远很近，说近很远的差距。那这个情形啊，就跟我们啊，这基本上跟随主人很像。好，那今天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这段圣经每一个事例若细细的描绘，都需要一场聚会。但我们只是快的来从这四方面来讲。这里啊，我们题目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有十二个字，我们把题目一起来读一遍。来，祝福医治众。哎，当然啊，主耶稣在这一段很特别。主啊，他能走过一切的风浪。弟兄姊妹，这风浪不只是外面啊，这个加利利海上的风浪，这风浪是啊，还是怎样？包括从人来的，从亲那个他的什么同族乡亲来的，从这些怎样呢？藐视他的君王来的，这风浪也来自什么呢？来自这些群众的要求。这些风浪也来自谁呢？来自啊这些门徒的小信。哎呀，那但是呢，主很特别，主在这里可以走过一切的风浪。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主啊他从这里讲完比喻，然后呢要走到变化山上改变形象，这个路程中他面临的东西，那面临的事物都是怎样？不怎样，不如意的，不是那么顺心的。第一段呢是啊，主耶稣先走到自己家乡。弟兄姊妹，每次我读到这一段，主来到自己的家乡，弟兄姊妹，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里面就很感动，我每次也都流泪，说主啊，谢谢你，你是爱的神。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第十二章描绘到说，所有的法利赛人他们商议要怎样要谋害耶稣，要设诡计来杀害耶稣，不要让这耶稣这个人再活在地球上。可是呢，主在那时候说完比喻之后，他就把这救恩呢，从啊给以色列人的优惠期，给他们特殊期限就停下来，就怎样呢？就开放给所有的人，做的外邦人。所以主在十二章末了到十三章讲完了比喻之后说，说他的救恩要面向外邦人的时候，可是主呢脚步还是怎样呢？先走到自己的家乡。这里啊，我发觉啊。当那日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加利利省拿撒勒他的乡亲呢、啊，所受审判是最重的。 当他们看见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们悔改啊，那个痛苦是最深最重的。为什么？因为主还把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他们。主来到自己家乡，那时候家乡的人啊，圣经记载说啊，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说这个人哪里来的呢？我们都认得他嘛，对不对？下面就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句话是翻得比较文雅点，翻得直白一点，就是说啊，这不是那个小木匠吗？懂吧？啊，以前我们讲这个小，以前农村里面都有个什么铁匠、木匠，对不对？大家都说啊，这个假如这个那个爸爸做完这个，爸爸走了之后，这个店铺就交给什么儿子？啊，这不是小木匠吗？他小时候什么样子，我们看得很清楚。用子妹，当我们跟随主，你得救，在座的用子们，假如你现在啊受浸不满三年了，你啊碰到乡亲、碰到亲人、碰到同学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句话。你怎么阿们啊？啊，陈宇威，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跟熟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会有这种问题？他们会问题：哎，你不是陈宇威吗？以前不是一起玩 game 吗？你一定玩过吧？对吗？看你这镜框戴那么时髦，就一定会玩的。啊，你先站起来。向后转，弟兄姊妹，要来五年后最流行的境况都这个样子，请坐下。当然，那个林师母是说啊，这什么了不起？我们四十年前就带这一种，啊，所以陈以为你也比较得意啊。我四十年前呢、啊，你落后我四十年，因为我第一副眼镜就是你这个样子。好们，哎呀，弟兄姊妹，你摸着主色，别人就会觉得，哎，你以前不是跟我这一起玩吗？以前不是跟我一起一样吗？现在怎么你讲起主来了？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说啊，我们以前都是凭着肉眼来认识耶稣，但是今天我们不再用肉眼认识他了，弟兄姊妹。但是呢，主耶稣在地上，他那时候为什么保罗会逼迫他呢？会逼迫这些信耶稣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小时候怎么回事嘛，出身不好嘛，不是北京嘛，那血统不纯嘛，你怎么不阿闷啊？保罗夸句话说，我是啊以色列人，对不对？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你要知道，这便雅悯支派啊是出什么呢？以色列国第一任君王扫罗。耶路撒冷城在哪里啊？便雅悯这块土地上。犹大支派虽然做王，血统不纯啊，你从那个亚伯拉罕一直到主耶稣，你看啊，跟我家的外孙女一样，又加什么呢？摩押人啊，对不对？又加上什么呢？啊，这个乌利亚是什么人啊？赫人啊，是迦南七族啊，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保罗说，论血统，我啊是纯种，主耶稣不够纯哎，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说，看哪、啊、一切都更新了。好，这里就说啊，当啊这个他们就觉得。从外面来看，主耶稣好像好多都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可是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永远超过我们肉眼的想象，超过我们背景的不同。尤其我们当我们一得救，这遇见主之后，好像我们整个人跟原来的背景就完全离开了，就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父家。虽然和大家住在一起，但我们的好像里面的想法、里面胃口完全转变。大家感觉你是另一个人啊。所以我记得啊，我在订婚那一天啊，哎呀，我看啊，我这个我就有个聚会那天啊，我跟我姊妹坐在一起，然后呢长辈坐在那边，我看啊那天聚会啊， 我妈妈啦，我妹妹啦，我姐姐一直擦眼泪，一直擦眼泪。后来啊，我问他们，我想是不是主感动的？当然了，等我妈受浸之后，她说是主感动她。可是啊，距离啊，她那天擦眼泪到受浸中间啊，主啊，相差16年。这16年，她都说什么呢？我妈一擦眼泪，一直说：“哎，我儿子啊，不知道搬到哪一国去了。”用啊，他家乡话就说啊，就是福建话说啊。啊，你是八国的人，你是别国的人。那当然，等到我妈受浸之后，她就不再说我是别国人，她说我也到这一国了。哎，弟兄姊妹，这第一段告诉我们，相亲的气绝，相亲厌弃是怎样？每跟随主的人第一步，不是你厌弃他，弟兄姊妹，我们态度不会厌弃，但是你感觉他们好像不懂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里面的转变，不明白你的心情啊。那就像这个王霞姊妹啊，可以用她的例子来说哈。当我们喜缘弟兄啊，王霞是，你第一次来到克利夫兰是哪一年呢？在1999年呢，登陆的时候啊，他们就遇到弟兄姊妹，是不是？那王霞就打电话给旁边的我们的祝姊妹，对不对？说妈，我这遇见教会啊。教会的人对我很好啊，杜姊妹，当时你回答什么？你为着年轻人，你成全我们一下。他忘了，那我记得王霞说过的版本啊。那王霞你说吧，你忘了，他不好意思说，那我就替你们说吧。哎呀，那时候王霞打回北京，跟妈妈说：“啊妈，这个我碰到的基督徒对我很好。”妈说：“你小心啊，人对你好啊，你当心被吸收了。”哎呀，这个尤其人住北京，又是党员，看过那么多事故，能够啊明哲保身、平安无事的人，火候可深了。但是呢，哎呀，弟兄姊妹，属灵的事常常叫你的乡亲看走眼。所以他们就因那什么厌弃，感谢主了。这个王霞没有半碟 ，Amen。他妈妈也没有厌弃，他们两个现在厌弃一起坐在这里。王妈妈现在在教会中，她的服事很叫我们得鼓励。感谢主，这个忘记没关系 ，Amen。你只要记得主的救恩就好 ，Amen。好，所以第一步呢，跟随主一定会经过什么呢？这个同族乡亲、你的至亲好友对你不了解。因为什么？他一定不了解。因为呢，得着信主不是光是一个理想的改变，不是一个讲述的接受。信主乃是什么呢？接受一个属天的生命。信主是叫你摸着一个永远的，是超过人的理解，超过人的想象，是像圣经所说的，是人心未曾出现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猜测不到的。实在得救这件事，实在是亲人很难想象的。所以呢，主在地上第一段是这样，就他经过什么呢？同族相亲。然后第二段呢，他是怎样外邦亲王的藐视。圣经说啊，当他在那里施行很多异能的时候呢，当时啊，加利利省那个统治者，最高的统治者大老板叫做罗马皇帝，就是凯撒。再来呢，那块地呢，整个那块土地呢，是这样一个西律，西律有四个儿子，他又分个四分之一，加利利省，还有撒玛利亚的那个统治者是谁呢？他的儿子也叫西律，就这里所说的西律。这个西律啊，这个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描绘他情形。总之来讲，圣经有段描绘就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反正上流社会不过如此。而且上流社会的人呢、啊，理想越高，说法越高的时候，人里面一种空缺无法补满，所以他一定会在道德上产生难处。好，那这个西律呢，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他旁边人说：“这个人啊，就不过是啊，施洗的约翰啊，从死里复活。”意思就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个，约翰死了，而且是被我砍头的。 但是圣经说啊，这个原文的语气啊是有点惧怕，就说哎呀糟糕，他活了，会不会回头来找我。那你要知道这些啊，这个所谓的王啊，只要有人啊回头来找他，他下一步就怎样，就派遣他的什么手下要来收拾他的什么对头。所以呢圣经说啊，哎呀他说这个不过那约翰，所以主耶稣听见了，主耶稣在这时候主就很智慧的怎样，就退到野地去了。因为呢在这里有一些群，所有的统治者都对这个群众的汇集都非常的注意的。好，那所以呢那君王呢他的话，他虽然怕，可他话还是很凶的，他说啊不过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这施洗约翰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抓起来就抓起来了嘛，我关起来就跑不出来嘛，我要砍他头他头就下来了嘛，所以呢不要紧，再来我还可以再砍一次头。他是一个轻，是一种轻视，是一种鄙视的说法。那圣经说啊，主耶稣听见了就怎样独自退到野地。那这圣经记载说这两种人完全是对他关闭不理解，那另外圣经还记载有两种人对他是敞开的。所以敞开的人有哪批人呢？群众。对他敞开的人是谁？门徒。可是群众呢跟随主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啊有需要的，有圣经说啊，他主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然后就怎样呢，下一步就说是怎样呢，就治好了他们的什么病人。人跟随主啊，有的自己有病，有的是旁边人生病，阿爸阿们啊，啊有的是旁边生病的，弟兄姊妹，身边人生病你也不会很快乐的，阿爸阿们啊，哎呀所有母亲啊叫孩子生病可焦急了。那有时候孩子大了18岁就好了，没这件事啊。Amen。冯一周牛，你爸爸吃不下饭吗？很简单，你打个电话回去说，只要讲四个字就好，爸，我病了，就挂掉电话。你等着看，后面再来，绝对不会只是问四句话，就很好。看医生，多睡觉，再见，不会讲四个字。回来的话，绝对40分钟停不下来。病什么病啊？怎么生病啊？有没有钱啊？有没有医生啊？哎呀，所以这里啊，说群众来的时候，有些人有疾病的人希望得健康，旁边有疾病的人，家里亲人生病了，希望得平静。还有呢整体需要呢，很多人啊问题解决之后呢，他希望怎样得到食物。所以群众啊那是都有需要的。那圣经最后面再提到说谁呢，还是门徒。哎呀门徒啊也很不错的跟随主，可是他们到这时候跟着主啊都好像啊对主耶稣啊跟主耶稣很近，跟在主耶稣身边嘛，已经撇下所有，可是跟主耶稣又很远，对主所做的好像事事不是，事物不悟，说明白嘛比别人比这群众明白，说懂嘛跟主耶稣所懂的差很多，你说不懂吗又比这个啊外邦君王比这群众高明太多了。哎呀但是呢但主在这里也就做几件事，主就怎样呢顾念到群众的需要。那这也是啊教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会发现啊周围的人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但对我们里面的得着，对我们的长进，对我们的追求，对我们的成长好像不太明白。还有外在人越来越不懂，他们越好心越觉得差距很远。我永远记得大学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进大学这4年，除了第一个我一定做几件事，第一个我绝对不翘课，因为啊交那么多的学费干嘛不多学习呢，但是啊还是有翘几堂课，因为那几堂课是真的没办法。有一次啊教会啊刚好有个弟兄安息聚会，排什么时间，礼拜六下午1:30。哎呀我们的学校真的可特别，我第一次体育课啊 就是排礼拜六下午，我那祷告好久，我说主啊怎么办，你不去老师点名看不到，这学期就很危险。所以呢第一堂翘课翘体育课，去干嘛？安息聚会带诗歌，因为那时候这个弟兄姊妹不多，哎呀能带诗歌不也没几个，只好去。哇，那些经验很特别，那些只能仰望主的怜悯，一边带一边跟主祷告，看到后面躺的是一个死人，前面一堆啊是活死人，后面是一个真死人，然后里面想想主啊，一边看钟一点半了，可能老师才点名呢。啊，除了那一堂之外，好，那另外呢有空档时间，我觉得哎呀聊聊东聊西讲东讲没意思，我就空档时间都在读圣经。所以那时候很多同学跟我讲说，你何必来这里呢，你去读神学院就好嘛。那我刚才讲说，我们服侍主的路跟你想的不一样，服侍主的路光读神学院不够，一定要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圣经自己读就好，跟大家学习需要在一起。哎呀感谢主，人不懂但是主知道。好，那道德圣经跟随主，你会遇到这个。还有呢，外在群势很多人也真的不懂你干什么。我就记得那时候在学校啊，我因为弟兄姊妹多，为了我们的传福音方便，就在学校登记一个社团，常常跟学校打交道。那时候啊，这个学校这些管思想的人啊，他们特别注意的人就两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有一种特别政治背景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群众中比较活跃的，他一定要吸收这些人加入党。那结果呢，我从大一的到大四啊，一直被约谈，因为啊，所有社团的领导不加入团呢、啊，都是被盯上的对象。我那时候是蛮严谨的，结果不加入党的这社长呢不多，我记得不超过一只手。那除了我之外呢，后来都变成民进党里面的活跃分子啊。哎呀弟兄姊妹，那他们就问你说你做这干嘛，我说他就一直讲，我记得最后是一个将军的出马说啊，亲爱的同学，按你家里的背景你应该加入国民党，你父亲一生为党奉献，他就跟我大讲蒙恩见证。讲完之后呢，我说啊，我一生要服侍主。他真不懂，但是啊，反正啊，每次开会都一定会特别跟我关照几声。哎呀，弟兄姊妹，那段时间啊，感谢主，我知道圣经有榜样，你不要求外面人懂你。当他也没有给我太多为难，每次啊要办活动拿海报去贴，他看看我最后也是盖章，盖完之后都看来看，我们也很正派，传福音叫人读圣经，所以呢也没有什么难处。但每次他们总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将来要干什么呢。后来我到军队中两年，那更精彩。那时候有一盘基督徒在台湾啊搞独立运动，所以我也常被约谈。有一次一个领导，我的思想也跟我约谈说啊，哎呀你可以了，但你不要传福音嘛，要不然别人会觉得你要花散组织。后来啊谈到后来，我就说我没有别的啊，我就信主啊，我信主，你看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而且跟我在一起的人你看这个都这个跟我的单位啊，因为我管钱之后啊，大家这个钱财都清楚的、啊、而且抽烟习惯改掉，打架习惯改掉啊，你看这个不是不错吗。啊后来那个人领导就跟我叹一口气说，对了我知道了啊，但是信主不要信那么迷嘛，其实啊我小时候啊也被拉去洗过澡的啊。我说你在哪里啊，他就是台北市信义路跟基隆路交汇口那个地方啊，我那天经过不小心啊被拉进去啊，我就一直点头摇头啊，这个反正最后就是啊泡了澡出来啊。我说那个就是台北市地方教会第六会所，很荣幸我也是在那里被强迫洗过澡。我说弟兄你回家吧，从此之后他就不敢再找我。哎呀感谢主，很多人不懂，哎呀很奇妙。但是呢感谢主， 这是每个人跟随主过程一定要走过的。所以这段时间我是觉得弟兄姊妹这一段故事啊，说出主走的路是超过人的想象，不只超过这个人的历史想象，也超过以色列人他们对圣经的领会。因为呢，以色列人想到大卫王，大卫王无论在哪里他还有亲人的扶持。为什么呢？因为啊，他那时候呢，当啊扫罗过去之后，他的怎样呢，那300勇士大多数都是犹大支派的，而且很多是他亲人。当扫罗过去之后呢，由那个怎样呢，犹大支派整个就怎样呢，投靠大卫，立他为王。但是主很特别，主在地上他的艰难胜过大卫。当呢大卫在地上，就算扫罗要追杀他，但是呢外邦的非利士人还接受他，对不对？那非利士人呢最后呢还怎样，还怎样，还弄龙，有他的容身之处。可是呢主耶稣在地上他所遭遇的胜过大卫，亲人没有扶持，外邦的希律王还怎样呢，藐视他，甚至也怎样呢，甚至可能要杀害他。可是主在这一切艰难中，他却做一件事，他还顾到需要的群众。讲到群顾到需要群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般是讲我一定要平静才能做，我一定要怎样呢，各面都啊都讲没有骄傲，我才能好好的顾到。可是呢国度的君王却是在百般的艰难中还能够满足群众的需要。这也就是教会的历史，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历程。常常我们主就这样，在我们这在十三章末了一直到十四章，主好像把许多不合理的事摆在他的发生在周围，主也今天把一切事摆在我们周围。弟兄姊妹，常常是在我们啊最累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了，在我们觉得最忙的时候人来了。你有时候觉得啊，圣灵工作，什么是圣灵工作？圣灵工作不会叫你吃得饱、睡得好、精神好啊、怎样呢？脸上不长痘子，肤色光润。然后那时候，主啊，我现在有空了。常常啊，主在叫我们叫人得饱足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才刚结婚，孩子生了几个月。就感冒的，哎呀，你知道这个李信的话，他小时候多难搞啊！我常想说，主啊，心里温柔，怎么还那么难搞呢？就那时候常常半夜就弟兄们打电话来，说弟兄，我姊妹离家出走了，孩子正在哭，我就跟姊妹讲说，这个事你就弄吧，我就开着车陪那弟兄啊。半夜2点钟找到天亮，在所有最危险的地方找完都没找到，我说好吧弟兄，我们祷告吧，只能交托给主啊。隔天回到家，孩子送出门，我姊妹上班。然后隔天呢、啊、姊妹在跑，原来啊姊妹那个姊妹负气出走，然后就从台北啊搭上最后一班什么那个长途巴士啊，跑到台湾的南部去了。人家打电话来，我平安了。哇！然后我姊妹说：“怎么都找你？”我说：“没有办法，教会服侍的弟兄得救最久，就我们两个啊。但是呢，他三个孩子，我们一个孩子，你还在啊？他太太跑出门了，家里三个女孩嘞。所以后来那天啊，出去找过程中，还把个老姊妹从家里挖出来，到他家看三个孩子。”哎呀，弟兄姊妹，还有一次传福音前，刚好有地方我们要传福音，一个旁边一个乡镇，主感动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组织一个福音队到旁边传福音。出发前没事，结果呢，没多久我姊妹说，孩子发烧一直不好。哎呦，那时候偏偏的时候啊，受浸的人啊，要受浸的孩子啊，排队啊，受浸多少人呢？我们啊这个每天都有人受浸，3周下来受浸154个，真的走不开啊。 啊，回家之后那孩子烧就退了，中间啊回家，我就中回家，哎，我怎么退？我说走吧，我怎么烧起来怎么办？我说我仰望主吧，我说你多祷告啊，但我说啊，属灵的事仇敌不会甘心的。再去，我记得已经受浸100个，回去又继续受浸吗？没多久，我这边说孩子又烧了，我说我们祷告吧。然后3周过去之后，回家孩子没事了。哎呀，弟兄姊妹，主在当时啊，有乡亲的厌弃，有君王的藐视，甚至可能要追杀他。可是那时候呢，周围群众在那里，圣经这句话说得真好，主耶稣出来，主耶稣出来是从怎样呢？城里面出来，走到一无所有的野地，可是那时候却怎样？看见许多的群众，主就怎样怜悯他们，治好他们。弟兄姊妹，这段话给告诉我们一件事：教会的行动往前吗？不是在兴高采烈中往前，教会中的祝福啊，常常是显在各样艰难中，还好像有一股力气，一种情形。那时候啊，主治好这些疾病之后呢，下面啊，主啊不止治好群众，主过程中又成全门徒。这门徒啊就说啊，主啊，根据我们的经验啊，这么多人天快黑了，那就不行了，赶快解散众人，解散众人，叫他们啊各自买吃的，这最简单嘛，要跟随你不差这一次嘛，对不对？你反正你不走嘛，他们回城里吃饱再出来嘛。那这些人呢、啊，所提议的是合理的，是合情的，也合法的。哎呀，主耶稣自己遭遇啊，不合理的，不合情，这些艰难之后，主耶稣好像压力太大，突然说出一句啊，不合情、不合理的话，把他的压力啊丢给门徒。在人来看，主啊，你自己啊压力太大，就把压力丢给我们了。主说啊，门徒说啊，主啊，叫众人散开嘛，他们自己买自己买吧。主说不用他们去，这不用他们去啊，门徒已经够不理解。下面说你们给他吃，哇，那这个啊，门徒说啊，主啊，治病啊你可以，挂号排队编号我可以，给他们吃谁可以啊？大卫没做这种事，摩西若做一定吩咐天上降下粮来，那是早上啊，这晚上哎，对不对？以色列人啊吵来吵去啊，摩西是叫他们回去睡觉，哎，我们很合理啊。主说你自己给他吃。哎呀，主就对门徒说啊，你呀、啊、做一件事，你们给他，就门徒就跟主说啊，门徒会继续跟主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秘诀。遇到不合理，有时候主给我们感觉觉得想不通，会觉得主是我压力太大，胡思乱想，是不是啊？这个敬勇弟兄啊，给我指点迷方啊，他离时代太远，不了解我。有时候有些弟兄给你建议啊，会觉得哎呀，这简直不可理喻嘛啊。但是你要学习啊，里面跟主交通。哎呀，这个很好。他对主说完之后，门徒还继续对主说：“主啊，我所有的只有5饼2鱼。”弟兄姊妹，这个饼和鱼啊，是当时在加利利省做犹太人呐、啊，他们一餐饭的基本饭量，是他们犹太人呐、啊，他们一最简单的食物，不是很丰富的。那他们说：“我就只有一份啊。”而这一份呢、啊，另外一卷书记载说，还是别人呢、啊、奉献给你的。然后呢，很多人就这个神迹不可能。所以后来在20世纪，有些新神学派，有些人就觉得圣经很好，但不要相信神。他就解释说，这大概啊是小孩子奉献给门徒啦，门徒啊给主耶稣啊，主耶稣就祷告之后，大家受感动，大把口袋里面掏出来，所以5000人都吃饱了。大家省吃俭用啊，所以最后剩12个篮子，这是新神学派的解释。但弟兄姊妹，对这句话，对他们这种解释，对不起啊，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说得很精彩，写小说可以， 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阿们，因为我们相信神真是会做事。主怎么做呢？主说一句话，主说啊，拿过来给我。哎呀，我很喜欢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
哎，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说啊，我门徒当时拿出这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是想，主啊，这一份只能够我的饱，只能塞饱我的肚子啊。主啊，眼前这五千张面孔啊，五千个肚子啊，塞进来这个就不能塞出去啊。就算塞到啊陈宇威的肚子里面，不能再塞到方崇先的肚子里啊。可是主说拿过来给我，主说拿过来给我。就圣经很特别，这个门徒有个学习说，主啊，我相信你是天地的主，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愿意跟随你的带领，我就拿出来给主。哎呀，你要知道，他这一拿出来给主，哇，奇妙事就发生了。一到主的手中呢，主就怎样呢？主可以祝福，主可以工作，可主好像就等着我们把他的饼，把我们的鱼放他的手上，等着我们把我们的鱼和饼呢怎样呢，让他手来拨开。弟兄姊妹，很多的需要解决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象，不是照着最好的政策，门徒是最好的政策，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但是主的做法常常不照人的逻辑，主的做法是照着他的原则。主的原则是什么呢？我先把自己拿出来给主，然后呢给到主手中呢，主做一件事，拨开。用姊妹，常常我们常常发现主啊，现在需要这么大，主就说拿过来给我。常常啊，用姊妹，我们常觉得主时间不够啊，主说你时间拿给我。我觉得常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主啊力气不够啊，主说你力量拿给我。你说主啊，我的智慧就这么多了，主说拿过来给我。主就这样拨开，拨开就怎样，就不再完整，完全打乱了，完全打碎了。五饼二鱼放在手上是整整齐，盘子上整整齐，一拨开零零乱乱的。但是很特别，主就借着这个不完整被打乱的时间来祝福人，主就借着被打乱不合理的事来怎样呢？来应付人的需要。教会中一步一步往前，教会中许多需要解决，常常不是照着我们的理想，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常照着那些残缺的摆上，看起来好像只够一个人需要，但这些简单的摆上却能怎样呢？带进更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常对我们说，拿过来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这样祷告，主啊，我愿拿出来给你。有时候我常想，主啊，你叫万能得救，叫我全家得救，主啊，我不可能嘛，我没有口才嘛，我没有能力嘛，我没有心情嘛，我没有时间，但主说别急，拿过来给我。弟兄姊妹，许多祝福都是从这里来的。我记得有个姊妹，有时候她搬到一个大城区，她说，主啊，怎么可能嘛，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只陪她祷告，常陪她祷告说，姊妹们，我们就学习交给主吧。什么叫交给主？不是一句口号，交给主就是我把我原来的想法放下，让主来安排，我把我所有时间放在主手中，主啊你来调度，我把我所有力量放在主手中，让主来做。感谢主，过两年后这姊妹有一天跟我讲说，感谢主啊，看起来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聚会有个样子了。哎呀，我们常教会的往前，常常不是准备了许多丰盛的食物，主是怎样呢？借着每个人就只能自己所有的拿出来给主，主就借着这些祝福。哎呀，弟兄姊妹，主呢是走过一些风浪，要祝福医治众人，但呢主要祝福主要医治众人的时候，要一个先决条件，主呢他能做一切，可是他把最后机会留给门徒。留给谁？留给这些摇摆不定。弟兄姊妹，我们会出主张不要紧，我们疑惑不要紧，但是我要学习一件事，我愿意不断的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对说，主啊，我也拿出来给你。 主啊，我应付不来，你就，但是主啊，别人没感觉，就是我有感觉嘛。那主啊，求你来拨开，你能做多少，你算多少，但是愿荣耀归给你。哎呀，那下面呢？啊，下面这段更好。下面说啊，当啊，这个众人啊都吃饱之后啊，门徒就很高兴了。哇，主啊，你真在地上行一个大的神迹，超过旧约。因为摩西所做的也没这么大，大卫所做的也没有这么高，所罗门、耶稣啊所做的从来没有叫5000人吃饱。那若有做的话，有类似的事是谁呢？哎呀，以利沙，不过是几百人，你做的超过他多少倍？那若是众人吃饱之后，就应该怎样呢？赶快啊做事了。因为圣经历史，以色列历史上，当以色列人啊先知啊叫众人问题得解决的时候，这个谁啊，沙漠就把以色列人怎样呢？组织起来，立刻怎样呢？击败非利士人。哇，那时候大家很兴奋，说主啊，该做事了，哈利路亚，众人都吃饱了，要打罗马帝国有力气了，要推翻该杀没有问题了。主啊，现在我5000个都壮丁了，男女老幼一条心了，革命情势一片大好，上啊，串联啊，灌啊。怎么大呼阿门啊？可是主做一件事，主啊就随即催门徒上船。主知道要搞他的群众会搞门徒，门徒搞他，主说我不做地上的事，门徒先走先走。他把门徒叫来，门徒想说开始要编队啦。结果门徒想说大概啊12个门徒，我们就12个支派啊，对不对啊？要每个人呢、啊、这个分配啊，这个5000人除12，每个人有400人呢、啊。结果主说上船，他们真的抓着后脑勺不知道干什么就上船了。等上船呢，主又做门徒看主耶稣做什么事呢？门徒说奇怪呢，主啊，我们讲的话你都听，但是你做的时候跟我们做法不一样。门徒在大家饥饿的时候不是叫主耶稣怎样散开众人吗？结果他吃饱之后，主耶稣就居然做这件事，散开众人。哎呀，众人奇怪，这主啊，你怎么老是啊？这个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对不对？可是主做一件事，主就叫他们经过风浪。哎呀，在我们来想象，这主啊，但是弟兄姊妹，经过风浪之后，门徒就开始认识，主不只能叫人得饱足，主也是天地的主。人主他们认识一件事，我的里面不管多少需要，主都能解决。经过风浪之后，他们认识一件事，不管外面风多大，不管外面浪多大，我们就要学习一件事，只看主。为什么呢？因为这12个门徒里面大多数是渔夫。渔夫的本事啊，他怎么捕鱼呢？就是看风。阿不阿们啊，他们要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什么时候可以下网，他完全是看气候的，对不对？所以他不看风，他看风是他的什么专长吧？你们是不是啊？像这个王慧，你的专业是什么？啊 ，NBA， 对呀、啊，那 NBA 对你来讲太容易了嘛，对不对？你叫金卓胜搞 NBA 看看。那金，但是呢，钢琴，王慧，你有没有办法？没有。金卓胜呢？啊，还可以的，他是客气的，他闭着眼睛都可以弹出很多曲子，对不对？这是他是什么？但渔夫呢？不是管公司，渔夫不是弹钢琴，渔夫最专长是什么？看风的。所以呢，这个彼得呢，但是主在叫彼得一看风就怎样呢？沉下去。主就叫我们学习一件事，跟随主的过程，第一个要学习把你所有的拿给主，第二个要把你最专长最熟悉的东西完全放下，只注意主。什么叫小信呢？小信不是不信主，小信主是信你的专业又信主，信你的经验又信主，信你的头脑又信主。今天基督徒啊不会不信，但基督徒常小信，信历史， 信经验，信传统，信专业，但是呢，哇，这些不通了，再来找主。主啊，你太忙了嘛，成千上万人来祷告你，你忙不过来嘛。所以呢，主啊，专业我来办，不专业的再交给你。可主就叫我们做一件事，不管你专不专业，教会要往前，教会在海上行走，教会要跟随主，要学习一件事，要学习不看风浪。因为主说，我完全，你要跟随我吗？我是在风浪上面的主，主是在海面上行走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必须要跟随这位活活的主。活活主永远是在风浪之上，不在我们的想象里，不在我们的猜测里，即使我们经验归纳，都没办法断定主的脚踪。所以求主得着我们，要跟随主，要学习一件事，要学习怎样看主。圣经最后在十章末了说啊，当主走过风浪之后，他来到一个地方叫格尼撒勒。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意思就是啊，王子的花园，或是王的管的一块土地。这里说啊，到那里之后，哎，很特别，那就是一个很安详的情形了。主到那里好像没做什么，很多人又来了。这些人一看到耶稣，就认出耶稣来。圣经说，他一认出是耶稣，就怎样呢？就主动打发，把周围的怎样呢？所有病人都带到他那里，求耶稣。哎呀，在这里啊，主耶稣不需要再做广告，人自然会跟随他。所以你看，圣经结束在这里，很安详的。人要治病吗？人只求一件事，主啊，你不要再说话了，你不需要为我祷告了，你只要让我摸衣裳碎纸，我的病就给得医治。圣经说，那里呢？怎样？谁伸手摸他，这些人病都好了。所以在这里，整张十四章告诉我们也很丰富，但这整个十四章给我们个轮廓，看见这位主是走过一切的风浪，走过外在环境的搅扰。今天这位主，今天也在我你我的里面，也在教会中，要带我们走过所有的风浪。他可以超过所有的怎样呢？一切人的误解，超过怎样同族相亲的怎样呢？藐视，超过什么外邦君王的什么呢的怎样对立，也可以让超过怎样呢？超过群众的要求，而且主还可以在过程中不止应付群众的要求，主还做一件事，帮助这些门徒，小信的门徒呢，叫他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图画。我们常常是小信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求主叫我们操练一件事，我们常可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拿出来给你。 Amen。 很多需要我看到的时候，主啊，是我愿意到你面前祷告，当然你有呼召，你有吩咐的时候，我愿意拿出来给主，让你来拨开，主啊，让你来祝福。还有在当教会要往前去到对岸之后，很多人要得医治，但是人得医之前，主会让我们经过一些风浪。弟兄姊妹，主没有叫风止，也没有叫浪平静，主叫我们学习一件事，第一个眼睛看主。那没办法看主怎么样？圣经记载说，当主上了船，风就止住。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你里面说疑惑就平静了；什么时候遇见主，说里面说挂虑就怎样平息了。今天很多外面环境其实都不是怎样呢？外面的问题是里面平不平静啊？人里面不平静，外面啊都没用。所以有人说啊，天平地平，人心不平。人心若平啊，天下就太平了。今天周围不平，不是谁的问题，我不是外面环境把它抹杀掉，但人平静永远没事。快要结婚的人，新郎永远是快乐的。阿爸们啊，谈恋爱的人，这个头痛还可以哼诗歌的。阿爸阿们啊，今天我们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你们不是情人，是要接受作为耶稣做你的主，你一切就能够平静。求主得着我们，阿们阿们，愿我们都能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意 Amen， 拿出来给你，愿我们这一生能够蒙这样的祝福，借着主借这样的过程中，主能够怎样借着我们拿出来祝福更多的人，借着人得祝福，我们自己也得祝福，借着我们得成全，人也得成全，愿主眷顾我们。 Amen。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信实，主啊，纪念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纪念在座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们，纪念在座我们所有蒙恩啊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无论我们怎么追求怎么得着，在你看不过最多就是五饼二鱼，主啊，我们常觉得自己不够，但是主你要我们把自己交出来，我们都可以把自己交出来，把我们所有的学习交给你，经过你的祝福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也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交给你，人生好像是一个航海的旅程，哦，尽都是风和浪，但是主谢谢你，你不仅在我们的船上，你有时也在海面上行走，告诉我们这海是要在你的管理之下，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这一生也交给你，学习做一个信从也信靠你的人，保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的一生，好好的活在你面前，平平安安的活在你的教会里面，奉主耶稣可爱的名，